现在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到三十三节，请。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浸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彼得，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请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十架，主为我们舍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何等的大爱，我们难以想象，我们无以回报。求主带领我们跟随你的脚踪，一同走到十字架的道路。求主亲自对我们说话，教导我们你的真道。奉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的名，阿们。大家请坐，请肖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基督的门徒。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一起借着分享神的话语来敬拜他。感谢神能够让我们有圣经，可以借着这本书能够更加的认识宇宙万有独一的真神，也能够借此来知道如何才能够按照这位真神的心意来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并且享受他所赐给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今天若是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来宾朋友们，我也代表教会在这里欢迎你们。愿以下的时间我们能够一起在神的恩典还有真理当中领受从天而来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用一个恭敬的心来领受你从圣经当中所要我们明白的真道。求主借着以下的时间向每个人的心来说话，显明你自己要借着今天的经文在我们生命当中如何来教导，如何来警戒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回转来归向你。愿主赐福给以下的时间，给凡事已经预备好有这样心意的人。献上我们恭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经文信息是出自于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到三十八节。我们请翻开大家手中的圣经。假如来宾身旁有来宾朋友的，不晓得怎么翻，我请弟兄姐妹在一旁帮助他翻到马可福音第八章。那在这一段的经文之前呢？二十二到二十六节的时候提到了耶稣在伯赛大医治了那位瞎眼的，他是经过了耶稣两次的触摸，第一次触摸瞎子是看见了，但是只能将人看作这个有移动行走的树木，还是很模糊。耶稣再一次的触摸他，一直等到他完全恢复了看清楚了之后才打发他回家。耶稣一群人继续往北走，二十七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今天讲到的这个城市该撒利亚腓利比，和上周王牧师证道的时候提到的那个该撒利亚，就是保罗被关被审问的地方，是不同一个地方。该撒利亚是当时罗马省的一个省会，具体位置呢是在属于撒玛利亚区域的这个沿海的城市。那保罗最后就是从这个地方送往坐船送到罗马。今天说到这个该撒利亚腓利比， 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大概40-50英里的地方，靠近黑门山。那所以有资料显示出这个地方呢曾经是敬拜假神偶像巴利的这个敬拜中心。另外呢，我们从这个该萨利亚跟腓立比这两个名字，一个是罗马的皇帝的名字，一个是希律王儿子的名字，分封的王，从这样的一个名字城市的名字当中可以看到，当时罗马文化像那种帝王崇拜、君王崇拜的这种特色。那么在当时这个一个时空的背景之下，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28节，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浸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因为耶稣的事迹传遍了许多地方，很多人都对耶稣的作为有所耳闻，那因着这样的关系，有些人对耶稣的身份会加以揣测描述，有人用施浸的约翰或者是先知里面其中的一位来形容他。当门徒说完了别人对耶稣的看法之后，那么现在耶稣要门徒自己回答同样的问题。29节，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这是彼得公开在耶稣的面前将他真实的身份讲出来。之后耶稣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已经不止一次讲到关于耶稣为什么这时候想要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大家还记得吗？有三个什么？三个 M。 第一个 M 是什么？ Message。 假如信息有错的话，耶稣不希望人家去传递这个错误的信息。第二个 M 是 Messenger， 传信息的人像乌鬼，耶稣禁止他传。第三个 M 呢是 moment， 时机，时机尚未成熟，还没有要到被钉十字架的时刻，所以耶稣不希望人太快的将他自己的身份告诉其他人，他需要一点一点渐渐的向门徒启示他自己。这段经文也就是所谓门徒对耶稣的大任性，是对于耶稣身份非常重要的一段描述。有一次我在上主日学的时间里面，上课的时候老师问了在场的几位慕道友这个问题，耶稣是谁？你们说耶稣是谁？那本来大家都不太敢讲，后来就有人开口了，耶稣是基督啊，另外一个就耶稣是弥赛亚。那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哦，他们应该都是慕道一阵子，而且很专心听讲听道的学生。当时呢，我就想，哎，那这个基督啊，是希腊文哈 ，Christos 翻译过来的。那弥赛亚呢？弥赛亚是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 Mashiach， 然后再翻译成中文的。他们原本使用都是用音译嘛，就是原本的语言读出来是什么样的声音，做依据参考，然后翻过来做的翻译。实际上真正的意思是在表达什么呢？那么假如直接从这几个字来看，好像没有办法一下就看明白它所指明的意义。就好像这两个字哦，便当，哎，那你去看，你从中文字的便跟当组合起来，好像不晓得它在讲什么。那因为原来它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哦 ，bento。那中文的话实际上它描述什么？是吃饭的盒子嘛，饭盒或者盒饭。所以对于不晓得这个字句的人来说，可能特别像这边的例子，就是基督啦、弥赛亚这个背后所代表意义的人而言，那这些东西其实就好像一些符号罢了，就像希伯来文的符号或者是希腊文的符号。好比说今天你们看到这个符号，你们会觉得打勾勾100分 good job， 还是说你们知道那个是 just do it？ 因为你们都知道这个是什么商标嘛，它是卖 运动用品的东西。那这个呢，中文我们还给它取一个名字叫星巴克，可是好像跟星星没什么关系啊。看到这个画像，哦，原来它是卖咖啡的，可是你光是看不晓得的话，可能有些人不懂。假如我们要多仔细研究一些这种商标和 logo， 可能背后啊很多都带有一些这个神话，甚至偶像崇拜的意思在这当中。好，那假如只看见符号，不晓得它背后的意义的话，那有可能在彼此上这个想法上面会有差异。所以，当时哈慕道的朋友回答出耶稣是谁的时候，他们说基督，说耶稣是弥赛亚。那我就很好奇，现在想说，哎，那有没有什么意思是比较像是华人的，对华人而言更容易明白的呢？那要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个就是跟基督有关，当耶稣降生之后，天使向野地的牧羊人传递的信息说，你们不要惧怕，我给你们带来的是大喜的信息，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这是让我们看到基督是有一个拯救者的这个角色跟身份。而弥赛亚这个词呢，假如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找，还看不到弥赛亚，因为旧约的弥赛亚其实中文都直接将它的意思给翻出来了，它是在形容一种用油膏抹的动作，或者一个在讲一个被油膏抹的人或者是物品。那特别在讲到会幕的制作的时候，有许多的器具就必须按照神的方式来用油给它膏抹，使他们成圣，分别出来供神使用。另外也知道，也看到有受膏的祭司了，受膏的君王了，像大卫就称那个追杀他的扫罗，知道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要人不要杀害他。所以从这个方面看来，我们也可以知道弥赛亚是代表了神所选立高立，他所分别出来的那一位。所以耶稣的真实身份，我们就可以理解是神给世人预备的救主。那比较通俗一点的话，就是像是救世主啦，救世君王等等。那实际上从耶稣复活之后，门徒聚集在他面前问他说，哎呀，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吗？那我们可以稍微体会到，原本的他们脑海里面的耶稣呢，就已经是想象成那以色列人素来盼望的那位要救赎他们的这个民族救星啊。当时他们心中的民族救星和神真正要借着耶稣来给世人启示他基督这个真实的身份，以及和耶稣所真实最重要完成的这个使命是否相符合呢？我们今天当我们从彼得讲出耶稣的真实身份，你是基督这段经文之后，我们要从耶稣继续向门徒所说的话中，分别从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呼召还有基督的生命这三个方向来认识基督。同时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这边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基督跟我们脑海里面的基督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好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符合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们接下来要看是基督的工作，是经文8章31到33节，这边讲到从此他教训耶稣，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是他第一次完整的将自己要到世上所要完成的工作教训门徒知道。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很直白的讲完了，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好，这样拉耶稣拉到一旁，这个劝实际上是更严厉的，是指责耶稣。33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我刚刚听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心中也 感觉到那种气氛的感觉，撒旦，大家好像特别大声，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看得出来彼得这种不体贴神只体贴人的反应，而将他称之为撒旦，就是因为这正是那种和神作对敌对者的这个名字。那这是耶稣在彼得认出他是基督之后，开始明明的告诉门徒自己将要做的事情。但是在这个之前呢，耶稣在百姓还有在门徒面前的形象是怎么样？耶稣就像是一个充满慈爱怜悯的善心人士啊，他总是愿意为有需要的人停留，替他们医病，替他们赶鬼。从耶稣口中所出来的言语都是充满那个奇妙的权柄，他不但在宗教人士面前可以直言不讳的指责他们，就连在狂风巨浪面前也面不改色，毫不畏惧的斥责风和海，叫他们平息。耶稣的手更是愿意去触摸那个长大麻风的，使他洁净，触碰那个耳聋舌结的人，让他们能够重新听见，重新开口说话。之前这段经文才看到耶稣用他的手医治瞎子眼睛的经过，更早一点饼和鱼就是经由耶稣的手分出去的，他总能够将众人喂饱。跟耶稣同在真的是好的无比啊，又不用愁肚子饿，有风浪也不怕，生病了又不用去找医生，不用担心，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比这个跟着耶稣在一起更好的。对啊，门徒可能心想，咱们以色列的复国大业就是需要这么一位大有能力永生神的儿子，那这是我们素来所盼望的大卫的子孙，民族的救星啊。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再看一下耶稣这里是怎么说，他非常清楚很直白的讲出来，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也就是那群传统犹太公会的人给弃绝，还要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是耶稣当时跟他们讲。有时候我们听人家讲话，一边听啊，一边脑海当中呢，会朝着我们自己原本已经构想、已经预计好的这种方式去理解。现在话叫什么？脑补啊。可能对方还没讲完，可是自己心中早有定见，已经下个了结论。耶稣的话才一讲完，彼得已经快受不了了。什么受苦啊？什么被弃绝，还被杀？来来来来，把耶稣拉到一旁。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马太福音的记载，这是必不临到你。但是耶稣说，人子必须受多的苦，弃绝并且被杀，三天复活。可以想到这个彼得这种老大哥的个性，他可能在耶稣面前拍胸脯保证，耶稣只要有我在的一天，就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没想到马上遭到耶稣的什么打脸责备，就像耶稣在斥责风浪的时候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将要面朝着耶路撒冷走去，他要朝着十字架的道路走去，而这正是天父差遣他降世为人到世上，为了要拯救罪人这个唯一的一条道路。现在竟然要被一时糊涂的门徒给挡着，当然必须斥责。关于耶稣他自己还要受到苦难，被交在人手里，被戏弄，被鞭打，最后被杀，这一路上耶稣还会再三的向门徒交代，从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十章里面都陆续有提到。但是我们也看到门徒始终不能明白耶稣的意思，因为在他们观念当中， 耶稣应该是要受到众人的拥挤，众人的爱戴啊，怎么会被弃绝给杀害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们无法理解耶稣所说的关于他要复活的事情。这三次的宣告，他每次都有提到三日后会复活，但是他们始终无法完全明白，还彼此议论说，哎，这个从死里复活到底是在讲什么意思。从当下他们的反应还有一路上的表现，可以知道对于基督的认知和他复活的这个观念跟门徒之间有很大很大的差距。那么各位基督的门徒，我们所认知的基督是不是那位神所立的基督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时候也和当时的门徒一样的糊涂，心中的想法和基督所要做的有巨大的落差，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对耶稣做出类似的反应，斥责耶稣。若我们所信的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那么他就不是只为了要来地上做王而来到人世间，他也不是只为了要提供神医、提供疗愈而来到人世间，他也不是要为了喂饱众人而来到人世间，他更不是为了要成立一个宗教、设立一个高尚的道德标准，让人觉得他不可一世，好让人来膜拜他、尊敬他而来到人世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真真实实要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给压伤，他要亲自被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而来到人世间。他就是因为你我的罪而来的，所以我们称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基督。但是他同样也是那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的基督。所以基督的工作必须包括受苦、被弃绝、被杀害，还要怎么样？还可以怎么样？复活。神的受膏者来到世上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但是他却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他甘愿受苦，按照神的旨意，他不能不死；按照神的旨意，他死了以后也不能不复活。他是真真实实的已经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完全清楚了，也真心相信基督的工作，他所完成的，那么我们真正的身份便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他全新的创造。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罪上死，并且活在基督的义中。哥罗西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讲到，你们既受浸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都是神的工作，我们要真真实实的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并且与基督同复活，满有新生的样式。还不仅如此，神在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神也说过他已经按着他的怜悯，要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天上那个永不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马可福音接下来这一节八章三十四节的经文说到的是，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耶稣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我们要看到的是基督的呼召，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 当中有两个跟从。第一个跟从，若有人要跟从我，讲的是一个跟从者的位置，他是要跟在耶稣后面的这个位置 ，Come after me。第二个跟从，讲的是一个跟从者的行动，他的一举一动。在当时呢，凡是做师父的，就是让学徒和门徒跟在他的身后边学习。师父去哪里，他就去哪里；师父做什么，他也就跟着做什么。所以跟从的实际意思，就是做好这个学徒、门徒的一个本分。要做耶稣的门徒，就好好的跟在耶稣后面，从他的教导、他的言行举止中，以他为榜样来学习。那么久而久之，这个学徒就渐渐学会了他的师父、他的主所做的。这边耶稣发出呼召的对象是除了已经跟从他一阵子的门徒，还有众人。那么也代表了耶稣对今天的所有人所发出的呼召一样。这个呼召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一个自己心智上面可以做出的决定。因为耶稣的话很明白，若有人要跟从我，那么你可以选择要或者是不要。对于基督的呼召，你是怎么选择的呢？若是要的话，我们看到跟在耶稣后头要做的准备，由耶稣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要跟从他的人，跟在他后面的人需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也就是做基督的门徒。舍己的这个舍是 deny， 英文 deny 否认、脱离、断绝关系。这边重点是要耶稣要我们舍的是自己，不是别人。要我们去否认、要我们去断绝关系的是那个原本的自己。同样的这个字，耶稣在被卖以前，他跟彼得讲到，就在今夜里鸡叫两遍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那个不认、否认也同样的字。当时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不会舍掉你，不会否认你。那这个舍己呢，也不是只有在讲那种很消极的态度，好像是哎呀，试了半天，好像我做不到，好吧，我放弃了，交给主吧，那种走投无路、逼不得已所必须做的选择。这个舍己更是包括一种积极、义正言辞的、坚决的向过去的自己说不，而向主耶稣说 Yes，OK。一路上完全的跟在耶稣的后头，让耶稣做主的这种决心。只要是发现自己的意见和耶稣的意见有互相冲突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位置又和渐渐和耶稣的位置有点对调，好像不知不觉我们开始走到前面要带着他走，好像我们又更多体贴人的心意多于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那我们必须立刻警觉，并且做出一个决定，说是舍己的决定 deny ourselves， 而不是否认耶稣，舍下耶稣，自己偏行己路。而耶稣要跟随他的人还要怎么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跟随道路上会是一个怎么样的道路，门徒当时会怎么想。十字架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嘛，那是一种拿来对付犯人，是死刑犯的待遇。十字架一背起来，那最后就是惨死在十字架上面。连罗马政府都不要用这种很残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国民，但是耶稣基督竟然要对将要成为天国的子民，他自己的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显然是耶稣要我们知道 跟随他的人需要付上的代价，这并不是什么好受，肯定是要吃苦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对我们个人而言，最痛苦的代价往往是原本那个许多自己旧有的观念需要拿去定死之前的那种挣扎。对我们而言，最痛苦的代价往往是要将自己生命从原本自己的手中要交在神，也就交在主耶稣手中，那个时候的那种不甘愿。那无论是哪一种十字架，它会带给自己有多么痛苦难受的感受，都是一个愿意跟从耶稣的人必须付上的代价。门徒一开始先是从耶稣的口中听见他这样的呼召，舍己十架，那么也只有当他们一直跟随跟随跟随在耶稣的后面，最后才会发现到耶稣他是如何以自己为榜样，让他们看见什么叫做舍己，也让门徒知道什么叫做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然后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也只有一路跟随到最后的门徒才真正知道耶稣所发出的呼召他自己亲自成就。所以原来这个跟从这个十字架还不只是受苦，还必须受死，因为毕竟那是死刑犯的刑具。所以德国的潘霍华牧师在他的这本门做门徒的代价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说到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叫他来死。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说，就我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那个只有真正被定在十字架上的才会真正的死掉。当我们一面愿意听从基督的呼召，却一面又认为舍己好难，十字架很痛苦的时候，也只有因着看到耶稣他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到了独楼地，最后死在上面，我们才能够明白他付上这样的代价。他终极要成就的是要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将我们的罪给洗干净。也只有看到耶稣他亲身的经历，我们才能够轻看自己所要背负的十字架，也才能够将我们背起十字架时的那种痛苦转化成无比的荣耀。因为那正是耶稣基督的呼召，正是要我们去跟从他的脚踪，他先走向死亡，之后才将我们带进他的荣耀里去。耶稣的呼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跟从的呼召，那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有没有听清楚了这是一个怎样的呼召？若我们身为一个跟从耶稣的人，却老是还是将自己的心意凌驾于耶稣的心意之上，当我们在考虑事情的时候还是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样的出发点，我们一再逃避的是十字架窄路窄门所需要付的代价，那么很显然的，我们不是走在一条跟随基督的道路上面。各位基督的门徒，对于耶稣的呼召，我们是做出怎样的选择？接下来的经文，耶稣继续说到，是和生命相关的一段话，这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正感到犹豫迷茫的人。当耶稣说完，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之后说道，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要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所说关于生命的事情，其实也正是每一个人我们每天正在面对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我们都拥有生命气息，但是我们又每天好像在寻找生命，感觉没有办法真真实实的、扎扎实实的将生命给掌握住，总是尽了一切的办法，拼了命要去 survive 求生存，想要设法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的充实，更加的有意义，渴望一个更好的生命，使它更有价值。耶稣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救自己的生命与丧掉生命之间的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用自己的方式设法保住自己的小命，那么耶稣告诉我们，你会发现你将会失去它；而另外一个选择是为了耶稣，为了他的福音的缘故，将生命的主权还给他，而得着耶稣的基督的生命。耶稣是道路，是真理，生命。当我们真正要去思考生命的问题之前，那么我们先将生命交还给生命的作者，生命的主，交还给那位赐给生命真正意义还有价值的耶稣的手中。这边耶稣还要我们注意到的是，我们赚的是什么，赔的是什么。讲到赚跟赔，我们很容易想到投资，总希望做那种稳赚不赔的生意，这是一定的，谁都不想做冤大头，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全部砸下去，最后搞得血本无归啊！我们总是想设法找那个获利最高、风险最低的、有最大获利的、最大益处的来投资。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就正在进行一种投资，它有可能带给你赚的全世界的投资方法，全世界好棒，但是却将自己的生命给赔了进去。也许有人就认为这样的获利是最高、最值得投资的，但是耶稣这边要我们想一下，这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路加福音12:15-21，耶稣曾经说过，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就讲了一个比喻，有个财主田产丰盛，他自己心里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了，赚太多了，怎么办呢？他说，好，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盖一个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跟这边讲到的生命是同一个字，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但是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为自己积财但是在神面前却毫不富足，就跟耶稣在马可福音8:35讲到为救自己生命的，同样将要丧掉那个真实的生命。而要如何得着生命呢？必须是因着耶稣的福音才能够得着。我们应当要好好的思考，究竟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看重人生命的价值比一切都高，他是创造生命的源头，他也是赐给生命真实意义还有价值的源头，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的生命还要有价值，所以他用他自己的生命重价赎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得着这样的生命， 要得着基督的生命。这是一个能够因着基督福音而生的生命，也是一个愿意为基督福音而活的生命。关于福音，在从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讲论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一卷书。第十四节，耶稣自己的话，他来到了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子满了，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今天到了第八章，是马可福音几乎中间的部分，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和耶稣基督门徒生命真正的关系。到了马可福音最后的十六章，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对门徒吩咐，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还是离不开福音，并且主和他的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一个为基督福音而活的门徒，主能够亲自证实我们口中的道，使更多人得到属他的生命。一个为基督福音而活的门徒，因为跟随主的缘故，会渐渐看到自己生命因着主而改变，也会渐渐体会到当时主所 称呼这个世代，他称作是淫乱罪恶的世代。门徒会更加敏锐地体会到，他们会感受到身处在的一个世代是价值观是何等的错乱，道德是何等的败坏沦丧。那么基督的门徒极有可能因此被世界给否认排除在外，甚至要遭受到世界的攻击。但是主这边提醒我们，更要小心的是不要渐渐被他们给同化了，渐渐因着反而越来越像这个世界，却把主还有主的道变为可耻的。因为他在这边提出严厉的警告，这种人在审判的时候，他同样要视为可耻的。我们可以做一个调查好了，我们当中有没有自己认为啊，我觉得主或者是主的道是可耻的，我们举个手好吧？不可能嘛，主的道很好啊，而且我们都真心相信，毫无疑问啊，这么好的福音，这么纯正的道理，怎么会可耻？那通常我们是什么事才会感到可耻啊？我们最近有没有什么东西跳出来？哎呦，最近觉得好丢脸啊。通常我们感到可耻的时候会怎么样？嘘，不要跟人家讲。多没面子啊，怕人家知道多不光彩。那反过来呢，可耻的反义是什么？光荣吗？荣耀吗？能够拿出来炫耀的事情，增加我们面子的事情，一定常常跟人家提起啊，恨不能人家早一点知道我孩子又考第一名了，又拿奖状了啊，我又最近又升官了，急着跟家人讲，急着跟亲朋好友提 Line 啦 Facebook 啦 WeChat Moment 啦，一提再提，就怕人家不知道，不厌其烦的讲。那我们过去这段时间曾经向人谈到耶稣吗？有没有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向人分享主的话语呢？有没有像你谈到自己孩子好表现那样的光荣感，那样的有自信？虽然我们心里都知道主还有主的道并不可耻，但是从行动上面，我们真的要以主耶稣和他的道为荣吗？我们若真不以福音为耻，真不以主耶稣为耻，那我们就应当放胆的、乐意的向人分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求主帮助我们，因着我们要做好一个基督的门徒， 就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当中，或许就是从今天，在今天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向人传讲主耶稣基督。最后为今天的信息做一个总结。今后当我们被问到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应该更有底气的回答了。虽然这些是翻译过来的，基督、弥赛亚，对我们而言就不只仅仅这个一个标记、一个符号而已了。当我们在讲关于基督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热情应该是要更胜于我们在谈论其他事情时候的热情。可能你知道这个勾勾下个礼拜要推出什么样新款的鞋子，或者最近这个咖啡店在卖怎么样一种新口味的咖啡，但是我们谈论耶稣的时候的热情应该更胜于这些。同时我们在追随耶稣的脚踪的时候，应该要更胜于追随这些其他的奇奇怪怪的符号的时候的热情。否则左边的这几个字 Christos Mashiach对我们而言仍然只是一种符号而已啊，和我们的生命一点关联也没有，甚至很有可能已经被我们渐渐感到羞耻，不想再提起，不想再和人讨论的一个符号。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不要再糊涂下去，我们应该更有底气的来宣告耶稣是基督，因为我们已经清楚明白基督的工作，他不但为我受苦，被人弃绝，为我被杀，他同时也已经为我复活。我们从此也要更加听从基督的呼召，选择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一生一路的跟随他的呼召。我们也都因着福音得着了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生命去见证那位死里复活的基督，就是在我里面活着的那位，而我已不再是原本的那个我，好让主亲自和我们来同工，用神迹随着我们证实我们口所传的道。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今天的信息你应该很清楚知道基督的工作是什么，基督的呼召还有他的生命是个怎样的生命。你可以借着认罪、相信、宣告、邀请耶稣来做你一生的主宰还有救主，那么也可以持续的借着接受敬礼、读经、敬拜神以及和弟兄姐妹团契，来紧紧的跟随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为你所成就的工作、你亲自的呼召以及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生命向你献上感谢。愿每个人都能够更加的向主来委身，做一个真正基督的门徒。也为着刚才我们心里所想到的慕道的朋友、家人，或者是明天上班公司所要遇见的同事同学，他们都还没有接受你，求主帮助在未来的这一周让我有机会和他分享福音，向他谈主的道。也愿主与我来同工，让我见证你的神迹奇事，能够看到人心愿意悔改归向真神。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